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特别在今天这个圣诞的主日来到你面前。你实在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所施的恩典是大而不能测透的，你的恩典长阔高深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不能明白的。愿天父今天你再次把你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传递给所有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认识你，能够在恩典的当中来跟随你，并得着你恩典要赐给我们的那真正的永生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使用孩子无用的仆人，将你的话，将你的恩典传讲清楚，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得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真知道耶稣是谁，是特别在圣诞节的这个主日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大家都知道圣诞节的这个主角是耶稣，那么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呢？事实上在圣诞节的这个季节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很多有庆祝圣诞的活动，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我们看见很多圣诞的活动变成了一些世俗的节日，变成了一些狂欢的日子，很显然他们不清楚耶稣到底是谁。特别是在欧美的这个文化的里面，圣诞节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的习俗。在亚洲一些的地方，圣诞节变成了一些商业的活动，所以很多所谓的庆祝，甚至所谓教会的庆祝，可能都是有名无实的所谓的圣诞节。那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作为一个真正庆祝圣诞节的人，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呢？耶稣他的身份，他的作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所有的在圣诞节当中有机会庆祝的，有机会知道耶稣这个名字的，甚至包括信主的人，我们都需要再次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耶稣到底是谁。那么如果你要知道耶稣到底是谁，真正知道，最起码你要有两个层面的知道。一个层面是你要知道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层面你要知道耶稣的言行，他所教导的，他所成就的是什么。如果这些不知道，你可能会搞错人，你可能会把身份都搞错了。你要知道耶稣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李刚是谁吗？很多人笑了哈，那这个是你脑子里面的李刚，你概念里面的李刚。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的弟兄，他的先生就叫做李刚。所以当我说李刚是谁的时候，你的反应不是那个真正我要讲的那个李刚，是你以为的那个李刚。那这个是我们在认识耶稣的时候，你要清楚耶稣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才没有认错，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你要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他所做的是什么，他要成就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才不会搞错耶稣的身份。那如果你认为耶稣只是在历史当中出现的一个犹太人的先知啊，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或者你所知道的耶稣只是一位创造基督教的教主，好像道教的、佛教的那些教主、伊斯兰教的教主，那其实你并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你必须要知道耶稣的言行，他所教导的，他所成就的，否则那就是一知半解，否则就不是真正知道耶稣到底是谁。 说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甚至发生在一些所谓信耶稣的身上。所以当他们来信耶稣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所向耶稣求的所要的医病啊，地上的好处，有求必应，大慈大悲，那你就知道那个内容不是耶稣，那个是观世音菩萨。当他来到世上，他提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就算他说耶稣是先知，他说的那个耶稣也未必是真正的耶稣。你知道伊斯兰教《可兰经》的里面有耶稣，你知道吗？那个耶稣是他们说的是一个先知。然后呢，那个耶稣呢，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死亡，他就直接被阿拉提到天上。然后那个耶稣到末日的时候还会再来，来到地上要干嘛呢？来到地上，他以一个标准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告诉地上所有的基督徒，你们信错了，你们应当改信成伊斯兰教。你觉得那个耶稣是我们所信的那个耶稣吗？不是的，那个耶稣是假冒的，那个耶稣是敌基督。如果你真正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他要成就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你才是真正的知道。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19节，那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在挑战我们，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耶稣自己亲自问。在13到14节的那段经文的里面，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那耶稣直接问门徒，你们知道我到底是谁吗？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问题，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是信仰的那一个首要的根基。后面15到17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耶稣他再次的追问，问门徒，你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必须是你直接的知道，不是道听途说，不是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是你自己，你到底知道耶稣是谁。然后当你真正知道，那个是上帝亲自开启你，然后你就真的有福了。后面18到19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一旦真正知道了耶稣是谁，然后你会在耶稣所设立的那个教会的权柄的里面，这个教会的权柄是胜过阴间死亡的权柄，是叫人活在地上的人可以胜过死亡，是得着那个属天的能力，是真正全然得胜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那这个是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所带出来的结果。那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是主耶稣在传道中后期的时候向门徒提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讲到耶稣的身份，耶稣到底是谁。那为什么耶稣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当时的门徒，他们面对很多的人，不单单是耶稣自己，他们面对祭司长，面对宗教领袖，面对法利赛人文士，很多所谓的宗教权威。那门徒到底清楚不清楚耶稣和他们有什么区别？那这个对所有的信徒，对门徒都是极其的重要的。对于敬虔的犹太人来说， 在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核心的事情是盼望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他们祖祖辈辈的那个真正的唯一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是赐给他们永生祝福的救赎的那位救主，是赐给他们天国救恩的这位救主。那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祖宗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都在盼望这位救主，然后他们的民族领袖无论是摩西、约书亚还是大卫也都盼望这位救主，他们的众先知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包括施洗约翰都在盼望这位救主。在整个的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所有的那些近前的名字没有记录在圣经上的，他们都在盼望这位救主。我跟大家说，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不单单是犹太人的救主，不单单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救主，他是整个人类的救主。早在由以色列民族以先，在挪亚、在以诺、在赛特、在亚当的时候都在盼望他，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在耶稣基督以后，欧洲、非洲，包括现在很多中国人都需要这位救主，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事情。耶稣的身份，他到底是谁？耶稣是宇宙万物产生的目的和存在的目的，耶稣是人类被造活在地上的唯一的意义和目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创造开始就已经在人类社会当中推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身份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唯一的主角，唯一的主线，唯一的主旋律是耶稣基督。对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谁，如果在你人生当中没有这位救主，我可以说你的生命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你的存在就没有真正的价值。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本意，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了基督造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本身就埋在上帝创造的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整个上帝的创造的过程的当中，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伊甸园的里面，是属亚当的，是在基督的里面，是借着基督造的，所有的人都属于亚当，所以所有的人都会犯罪，都会因为罪的缘故受审判，堕入死亡。第二个创造是在基督救赎里面的创造，是透过耶稣基督使罪人脱离罪的咒诅，是在死亡的里面得到释放，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被造成一个新人，脱离了罪，活出那个义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一位新人是有基督样式的生命，是满了基督生命当中的真理和恩典。那和在亚当里面， 在伊甸园里面有什么不同呢？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一个他会犯罪，另外一个他是在圣洁的里面被上帝造的，但是他没有经历那个救赎的恩典。因为那个救赎的恩典，那个舍己的无条件的爱，是上帝本性的一个部分，是上帝要放在他所造的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唯有人在伊甸园里面被造，犯罪以后又在基督里被造，他才开始具备基督生命的那个品质，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样的人，他是活在真理的里面，自己追求真理，追求圣洁公义和良善，然后他对别人有无尽的恩典，有舍己的爱，有舍命的爱，他可以去爱仇敌。那这样的人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是上帝从创世一直到末了，是借着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所造的，他所看为悦纳的，他认为完美的人。这样的人是配得天国永恒的，是上帝从开始一直到末了完成他的那个完美的创造。如果你是个得救的人，你是在上帝这样的创造的里面，是在上帝创造的里面，是活在神的救恩的里面，活在神的圣洁和恩典的里面，活在基督的爱的里面，舍命的爱的里面。那这样的生命将来在天国与上帝永远的同在，永永远远的赞美神，赞美基督的救恩，是永永远远的那种在恩典当中的喜乐。创造结束，宇宙完结，旧的天地都要被烈火消化，罪人和撒旦落在永恒的审判的里面，落入永远的地狱，在永恒的污秽黑暗的当中沉沦。新造的所有得救的圣徒，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和公义的圣洁的神永远同在，永远活在光明和美好的当中。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份。整个世界的起源、过程、结束，那个真正的含义是耶稣基督，他是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的真正的核心。提摩太前书3:1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被他的创造，被他得着的人，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体会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也同样的和上帝同享那个荣耀。诗篇8:3-5，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上帝在这个创造过程的当中，他拣选人，被拣选的人得着他的救恩，被他在基督里面新造，也成为他所使用的人。他借着列祖，借着那些古代的圣徒，无论是亚伯，是以诺，是挪亚，还是亚伯拉罕，他也借着他所拣选的那个民族犹太人来预备救恩，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民族的当中降生下来，成为犹太人，然后他在犹太人当中教导救恩的真理，他舍命，他受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拣选使徒，他塑造门徒，差遣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最后要实现万国的救恩。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仍然在继续。所有知道耶稣到底是谁的，都在这个创造的里面进入上帝的那个恩典，叫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重要的，你到底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你到底有没有在他的那个永恒的救恩的计划的里面被他得着？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是极其的重要，对于所有的人，不单是信徒，包括有机会听到福音的，都是极其的重要。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问门徒，别人说我是谁？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事情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刻问是值得思考的事情。在这个时刻之前，这些门徒已经跟了耶稣一段的时间，听耶稣教导，看他行神迹，还被他差遣去传道。然后耶稣现在问有关我是谁的问题，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那这些的门徒，他跟随耶稣的带领，听他的教导，看他行神迹，被他差遣，然后他不知道他是谁，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那岂不是糊里糊涂的跟着，跟了半天不知道是谁吗？还是说跟了那么久都不知道，是不是太笨了？你会问这个问题吗？那这个问题里面有个核心，叫做人说我人子是谁。重点这个词叫做人子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人子有两个用法，一个是先知被称为人子，以西结、但以理都被称为人子。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是先知。那另外一个用法，人子是预表基督。在诗篇八十篇十七节，愿你的手服侍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人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耶稣自己也自称为人子，是人子的身份，那这个是救主的含义。另外，在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他们跟随先知是有传统的。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以利沙曾经跟过先知以利亚，然后呢，有很多的门徒跟随以利沙。在新约的时候呢，他们有跟随拉比，跟随法利赛人的传统。啊，保罗曾经跟随过法利赛人的教师，叫做加马列的。然后现在门徒在跟，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到底清不清楚，他们跟的到底是一位先知，是一位拉比，还是那位救主？这个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所提出来的问题，他们必须要知道。那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才问？为什么不早一点问？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耶稣是谁，需要一个铺垫的过程。你需要透过接触，你需要透过听耶稣所讲的话，你需要透过看耶稣所行的事情，然后你才慢慢的知道。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你只是道听途说，你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你必须有一个经历，在这个经历的里面慢慢的就能够知道。所以所有慕道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来过一次教会，然后你就知道了耶稣是谁，从此你就不再来了，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你必须要来到教会，经历一段的时间，你真正学习圣经，知道耶稣怎么说，你真正看圣经，知道耶稣怎么做，你才会慢慢的知道，否则你是不知道的。 包括有些的信徒来到教会受洗一下，从此就不在了，就不见了，就离开了。我跟你说，那样的人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的所谓的信仰是空洞的，甚至是一种虚假的信仰。那这个是不知道。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门徒听到众人有各种各样的回应。那这种的回应，我跟大家说，那个是犹太背景才能回应的，因为在他们背景的里面，他们有圣经的背景，他知道在上帝的救恩的当中，他会差派先知，他会差派一些的他所拣选的人来传讲他的话，所以耶稣来传这个话有可能是某一位的先知，有可能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是施洗约翰呢？他们相信复活的叙利王，他认为耶稣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所有的这些的看法都是不一而终，都是错误的，都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那你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他，你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从他。你不能好像印度的圣雄甘地，他也知道他把耶稣当成一个道德家，所以呢他就效法道德行为。好像有一些的人，我刚才讲过，把耶稣当成观世音菩萨，所以呢他就找耶稣求好处求医治。那也有人呢把耶稣当成一个虚构人物，所以就当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没办法真正信他，没办法真正跟随他。耶稣后面就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是关键的问题。耶稣问这个问题是，你们这些真正见到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你们说我到底是谁，你们是不是直接认识耶稣？你真的直接认识他吗？你真的知道他所言所行？你真的知道他所成就的？你真的和他有互动吗？你所认识的耶稣是这样知道的吗？还是这个教会这么说，那个牧师那么讲，然后我就知道耶稣是谁了？你必须要自己真正的知道。如果你自己不是真正的知道，你没有办法真正跟随他，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从他。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回答和前面别人说的完全的不一样，从根本上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短语，一个是你是基督，另外是永生神的儿子。请大家留意啊，耶稣的身份彼得说了两个，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两个身份才能烘托出来，那个是真正的耶稣基督，那个是真正的救主。真正的救主必须是基督，又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样都是。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圣经的概念的里面，基督是指道成肉身的神，是那位救主，是真正和神同等的那位神。然后神的儿子是那位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的那位神，他降卑，他既是完全的神，只有神能够成就这个永恒的救恩，他又是完全的人，因为他降世为人以后，他因着救赎的缘故甘愿舍弃他的尊荣，取了奴仆的形象，要被杀，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复活。耶稣必须有这两个身份，他必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刚才主席在说2016年前他降生，我前段时间我去一个家庭碰个慕道友，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西历的年日是2016年呢？那这个怎么设定的呢？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 它以耶稣诞生为开始。现在耶稣诞生2016年，他知道，他知道了，他还是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只知道耶稣把他的诞生就扎在人类历史的里面，那个根就定在人类历史的里面，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当你在写年月日的时候，你写2016年的时候，就告诉你耶稣那个时候诞生的。但是真正知道耶稣是谁，你必须要了解他真实的身份。他虽然降世为人，降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生在马槽的里面，30岁出来传道，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地狱的审判，3年半的时间受苦被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成就了救恩，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平常的人，但是那个是道成肉身的神在地上要成就那个永恒的祝福，那个救主，救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犹太人所知道，所埋在圣经的里面的。约翰福音5章17到1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你听懂这句话吗？耶稣称神为他的父，是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个不是外邦人的逻辑的里面能够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是放在圣经预言里面的。那一个如此称神为他父的人，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和神同等的基督。这个是犹太背景。所以那些耶和华见证会的，他说耶稣说他是儿子，天父，天上的神是父，所以他不同等。我说你是外邦人，你不懂圣经。圣经说他如果这样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与神同等。那我请问这个问题，这个彼得怎么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呢？他怎么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啊，他因为他口快，彼得讲话很快，脱口而出，所以他就讲出来了，或者是被他蒙对了。我跟大家说，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任何一个人，如果说一个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认对，一个是认错，没错啊。那认错的结果是什么？是亵渎上帝，是要被治死的。这句话不是随便敢出口的，不是随便敢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是重点。耶稣指出来告诉彼得，你知道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有福的。第一样，因为你知道了救主的身份，就意味着你得着了救主赐给你的救恩。当你真正知道耶稣是谁，你知道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已经意味着你站在他的救恩的恩典的里面，那个是永恒的救恩临到了你，你是有福的。这个福分大到一个地步，你无法去用人的头脑能够想明白。那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这个福分不是靠着你自己，不是某个高人指点你，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个是你福分的根源，因为你蒙福那个起点是上帝拣选你，他让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他的身份。所以前面那些的犹太人不知道，他们猜他也许是一个先知， 他的邻居就说他是约瑟玛利亚的儿子，是拿撒勒的木匠。外邦人你更没有办法知道耶稣到底是谁，特别是耶稣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交通，没有什么来往，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可能都不知道有以色列这个民族。张骞出使西域，他最多知道有波斯人，有罗马帝国，他不知道有以色列人这个情况。啊，圣殿被毁以后，很多犹太人被赶散，有来到中国，中国才开始知道有一个犹太民族，但是耶稣到底是谁？有没有救恩？上帝在整个的创造的当中，他的救赎，世界是有开始有末了，有末日审判的，中国人是完完全全不知道。在整个中国的过去古代的历史的里面，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永恒的救恩，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救主的概念。整个中国的民族就是一代一代死去以后再死去，从来没有救恩，糊里糊涂被生下来，糊里糊涂活一辈子，糊里糊涂死去，这是中国人不知道，不知道有得救这个事情。后来知道了一个什么呢？知道了一个从来没有救世主啊。是怎么知道呢？是跟着俄国人唱国际歌知道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跟你说，那个知道有没有对的地方？有，真的没有救世主，没有一个真正的可以救这个世界的主。主耶稣不是来救这个世界，是他是来毁灭这个世界。在毁灭之前，他要完成对人的救恩，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没有神亲自的开启，没有人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救恩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我将来去哪里，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所以老子他定论道可道非常道，找不到源头，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孔子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你早上把那个源头告诉我，晚上死了我都愿意。所以子路问孔子说，夫子死为何？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子路是孔子非常得意的门生，非常的聪明有才能，他认识到这一点，永恒比暂时重要。所以他问孔子的问题不是暂时的，因为今生是暂时的，他问永恒的，将来是永恒的。所以他问孔子说，夫子死后如何？那个是将来永恒的事情，那个重要。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不知道源头，你找不到真正将来的去处，不知道。后来中国人学了一些自然科学，觉得自己是猴子变的，又觉得知道了。后来又经过近代科学的发展，发现了 DNA 以后，又觉得不对，不是猴子来的，那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很可怜，在印度那个国家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国家，他们拜鬼，弄一些的鬼神，把一些人在寻找源头、寻找意义、寻找真正人生盼望的人落在那个鬼神的邪灵的那种愚昧的当中，到一个地步连正常的判断力都失去了。你看印度那些所谓的神庙上面刻着雕刻的那些淫乱的那些的图像在上面，在庙里面养庙妓那种的人，人会进去到那里面去信他，羞辱自己，把自己最基本的理性全都丧失了。那这个是整个人类的那种的困境。那最近大家比较知道的韩国的总统闺蜜干政是吧，那个叫崔顺实的，是总统的闺蜜干了政。怎么认识的呢？因为这个崔顺实的父亲创立了一个教，叫做永生教，是拜鬼的，然后这个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拜鬼，落入到极其荒唐的地步，做了总统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世上所有的人 不管他是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如果没有上帝的开启，他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不知道那个真正的救恩，不知道人生的那个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从哪里来，将来去哪里，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所以所罗门在3000年前他就定论，所罗门比老子比希腊哲学还早400年，他定论，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却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唯有上帝亲自的指示、亲自的开启，人才能够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才能够知道这位救主，才能够活在永生盼望的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福分，唯一的福分，绝对的福分。做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你有机会脱离那个死亡的咒诅，你有机会脱离那个永恒的地狱的审判，有机会能够得着那个公义的生命和永恒天国的祝福，还有什么福分能和这个相比？没有。做总统、做富豪、生在王室、成为世界名人，那个结局仍然是灭亡，仍然是罪的奴仆。唯有真正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得着那个福分，知道耶稣到底是谁，那个是你整个生命的那个转折点，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变化。你有福了，因为上帝指示你。各位信主的，不但上帝指示你知道，你还要知道，当上帝指示你让你知道的时候，这件事情必定会成就，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是救赎主，他是审判的主。整个的天国和地狱的结局是上帝决定的，当他决定救你，这件事情是必定能够成就的。耶稣接着讲，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还要告诉什么呢？他说告诉他教会，有关教会的意义。那耶稣用彼得 Peter 这个词，在原文的里面有一个跟磐石谐音，也有这个小石头的意思，所以耶稣呢用彼得这个石头这个谐音，这个用意相似的意思，转到那个大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希腊是另外一个词，是大磐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当你认识我是谁，当天父亲自开启你的时候，那个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上帝亲自开启的磐石上，然后这个属基督的教会，基督亲自所建立的教会坚不可摧，绝对无法动摇。上帝所设立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所实行的救恩是绝对无可动摇，无法摇动，坚不可摧的。然后后面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是最重要的，所谓的那个能力和磐石的根基。阴间的权柄是指死亡，教会是胜过死亡的地方，是胜过阴间权柄的地方。除了教会，再没有那样的地方。耶稣基督设立教会，上帝拣选信徒进入教会，把耶稣基督的恩典赐给他，带他走永生的道路，用教会成全圣徒，让他能够真正脱离死亡，进到永恒的里面。世界再没有这样的地方，再没有这样的人能够真正胜过阴间的权柄，不可能的。做总统、做富豪、做名人，都在阴间权柄的下面。中国的过去古代，秦始皇搞长生不老药，现在热衷于养生堂，很多人吃怕死药，都不能够胜过那个阴间的权柄。死亡是必然的结局。不知道耶稣是谁，不认识救主，在地上活 几十年、一百年没有胜过阴间权柄的能力。不管他怎么修炼，不管他吃什么、穿什么、锻炼什么，都没有办法胜过阴间的权柄。没有人可以，唯有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他们是胜过的。因为他们的主不但降世为人，那个耶稣基督死了三天以后他复活，复活以后他给所有的四十天之久给所有他的门徒看，他已胜过死亡的权柄，他那有初熟的果子，门徒亲眼看、亲手摸、亲眼看见主升天回到天父那边，盼望他将来回来。所有信耶稣的人虽然肉身会死亡，但是在基督的里面，因着基督的复活，他们也和他将来一样复活。在末日的时候，所有属他的人都要复活，归到那个永恒的里面。这个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个核心的意义所在。如果你没有听过福音，耶稣的名都不知道，没有上帝的拣选，这个救恩和你无关。如果你听过了福音，你来过了教会，知道了耶稣的名字，你却拒绝，这个救恩和你也没有关。如果你随便听一下就否定了，这个救恩就和你擦身而过。唯有真正听到了去追求愿意信的，耶稣说你后门就给你开门，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天国的钥匙是上帝耶稣基督把救恩的这个钥匙赐给了教会。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啊！这不是说在地上教会绑了一个人，抓在天上再绑一次，不是这个意思。是赐给教会权柄，捆绑地上一切对教会的攻击，对信徒的攻击，捆绑地上那些一切来自阴间和死亡的权柄。因着这个缘故，他是宣告得胜的。虽然信徒在地上会受到世界的罪的缠累，会受到世人的攻击、撒旦的逼迫，但是捆绑上帝已经把那个胜过阴间的权柄赐给他。把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教会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在地上释放那些一切被神所开启进到教会的罪人，耶稣基督的福音释放他，耶稣基督的真理释放他。上帝会设立教会，教导真理，成全圣徒的生命，让他得着那个圣徒的生命，全人的释放。认识耶稣，这个是核心所在。今年我们西盼教会比较特别，有三位弟兄姐妹先后去世了。那和世人有什么区别呢？这些人他是带着永生的盼望和带着胜过阴间权柄的应许离开的。还有一点点特别，这三位呢都是住在 Lakeshore 的那个小区里面。所以有人问我说，哎，这个小区有什么特别呢？我告诉他，这个小区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人面对死亡是每时每刻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疾病的死亡是一种所谓的正常的死亡，还有不正常的死亡随时随地会发生。那这个礼拜圣诞节这个礼拜大家知道哈，一天之内就三次的恐怖袭击，再加上墨西哥烟花爆炸，随时随地会死亡。世人本来就活在阴间死亡权柄的下面，最近中国的雾霾把很多人埋在里面，你就觉得是活在那个死阴的下面。最近有讲到这个北美的这个西岸包括日本会酝酿大地震，是活在死因的那个权柄的下面。最近我看一篇美国哈佛的调查报告，专门调查民航飞行员，因为前段时间德国有个飞行员撞山，大家知道哈，在法国撞山，因为他忧郁症死了150个人。 最后他的调查得出结论，全世界每天有4000个飞行员有自杀的念头，你知道吗？每天起飞有4000个飞行员他有自杀的念头，你在这种死亡的阴霾的下面吗？然后这些飞行员不敢去看医生，为什么呢？一看了医生就丢了工作，那怎么办呢？顶住，靠自己顶住，顶不住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整个的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活在阴间权柄的下面，活在死因的下面，只不过是时间地点方式不同，结果都是一样。唯有真正在基督的里面知道耶稣是谁的，他们截然的不同。虽然他们肉身死亡了，但是他们真正胜过了阴间的权柄，他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那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年我们迦南小组啊也比较特别，经过了3次的这个事情，都在迦南小组里面。我和迦南小组说，我说上帝使用你们这个小组，你们这个小组在这种经历的里面，你们的灵命更加的深厚，你们对世界看得更加的清楚，对生命看得更加的清楚，更加坚定那个永生的盼望。这次安息礼拜那个做牧员服务的大家见过，那是一个中国的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妇女，我就跟她讲，我说你整天做安息礼拜，我说你对人生看清楚没有啊？他说我有点看清楚，这个有钱什么确实是没什么用啊，那个意义不大。那我说你要信主啊。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在教会长大，我信主了，但是我去了教会以后呢，一看教会里面乱七八糟，我都不想去了。我就跟他说，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乱七八糟的，另外你唯有进到教会的里面，你才是走永生的道路。知道耶稣是谁，在圣诞节的里面，这个对每一个人都极其的重要。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耶稣是谁，为你感恩，在今天这个日子你要在上帝面前特别的感恩，大大的感恩。如果你还不知道耶稣是谁，也为你感恩，因为今天你有机会知道耶稣是谁。愿上帝借着这个圣诞节祝福所有属他的儿女，所有的信徒，也祝福所有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真的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人生当中真正有了盼望。我们愿意天父你继续用这个恩典来祝福所有属你的儿女，也祝福所有你所感召来到你面前所有的慕道的朋友。愿意天父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